他也承认他是他的神。说他住那个坛，就叫那个坛叫做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小字就说神以色列的神。雅各承认神是他的神。从这个时候开始，神实在是做了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但是刚才我不是提到毗奴伊勒以后，那是神在雅各身上的剥夺的开始。原因就是因为雅各被带进承认神的传递这一个功课里，他肯接受神的传递，神就开始在他身上做神所要做的功，把一切阻挡他进入神的荣耀的丰富的人事物都一一的拿开，好叫他真正的成了以色列。不过有一件事情，雅各虽然承认了神，可是还有一点缺欠，他生命的确是进步了，承认了神了，但是呢，他这个筑坛的事情又有另一方面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愧露了良心，叫他没有走神的路。弟兄姊妹们还记得28章那里，他说神啊，你这样对我做成这一切的话，我以你为神。还有呢，他又回到伯特利，在那里为神筑一个坛。但是呢，回是回到迦南地，可是没有回到伯特利，他就没有想到有回伯特利，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成了产生34章的那一件事情的那个属灵的原因。他必须要回到伯特利，因为他回到伯特利，这才是走在神的路上，那是他与神立约的内容。他没有走，他停在世界，他也许在想，世界也是迦南地，我也承认神是我的神了，我住那个坛也叫伊利伊勒以色列，但是在神的眼中看来，这还不够，你必须要回到伯特利。为什么要回到伯特利？因为神要叫他领会他必须住在神的家里，这样才对，才准确。你光是想用神的应许回到神的应许地里头去还不够，你必须更进一步的要活在神的家里。当然这个属灵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得很深入很透彻，不过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只指出这个方向来，就是造成34章的问题，就是因着他没有回到伯特利。所以你注意35章的第一节，出了这一件事，神就提醒他去伯特利。我们等一会去才去看看苏弟兄的大儿子。雅各是有了进步，但是这个进步不彻底，特别是在他跟随走上神的路的这一方面是不够彻底，因此他留在世间，就出了34章的问题。34章的问题啊，是包括两个内容，第一是他的自己的女儿被玷污，第二是他的儿子们杀人。这两件事情对雅各来说都是不名誉，都叫雅各心里头过不去。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注意雅各在这一件事情上头他的反应不像从前了， 他知道了这些事情，默然不语。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见神的手，也许还没有这样的敏锐的感觉，但起码他不敢再拿出从前对付人的手段来报复人。你看他在巴旦亚兰的时候，拉班怎样对付他，他就怎样报复他。在这里你看见雅各那个报复的手没有伸出来，安静下来，他要看神要怎么做。等到后来他儿子们像他从前那样子来报复人的时候，他自己觉得过不去，他觉得不应该这样子来做。当然他觉得他儿子们这样做好像是因着他们自己留在本地的那个安全有关，所以学习忍气吞声。但事实也并不这样。我们看到一件事情，雅各说的，他的认识提高了。其实他儿子们这样子做的事情，虽然雅各自己没有做同样的事，但是同样的原则是雅各做人的原则，是雅各做人的一贯的原则。但是雅各在这里向他儿子们说一句话，就把这一个他过去生活的原则做了一个定罪。虽然这个定罪可以说仍然是为了保留着他自己，但是起码他肯对这些事情做一个定罪的结论。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有了臭名啊！这是什么？当然一面所以雅各在这一段日子很复杂，但是你看见他的自己慢慢的减少，神的成分慢慢的增加。从前只有神赏赐他的恩典增加，而他这个人没有减少。现在呢，你看见他这个人慢慢的减少，神在他身上慢慢的增加。起码他在这里他已经肯定了一件事，这样生活的结果，用诡计来对待人的结果，会带来一个事实，那就是臭名。过去雅各哪里懂得这个东西，他只看见我自己所要的能满足就行，这也是他灵里头一个进步。当然这个进步还是带着掺杂的，但是起码是进步了，在掺杂中求进步了。从前呢，在掺杂的里头全然没有进步，现在是在掺杂的里头有了一点点的进步。同时呢，雅各在这个地方也说到他们自己的无依无靠，这是雅各从前所没有的。如果说人丁稀少，还能稀少过他在巴旦亚兰的时候，他起初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七年后才讨太太，而那个太太还有一半是拉班，还可以出生是拉班家里的人，心里头是向着丈夫还是向着父亲，这个还是未知数呢。但是那个时候的雅各从没想到自己是人丁稀少，他就可以用手段来对付拉班。但在这里他起码有十几个儿，有十一个儿子，还有许许多多的仆人。他说我现在人丁稀少，哎呀，我如果这里的人对付我，我们就很受威胁了。当然这个话 仍然是带着自己的成分，但是我们必须从和从前的雅各来做比较，你也看见雅各也是有进步了，他看见我是无依无靠，虽然都是掺杂里头的进步，但是总是一个进步的开始。那么他雅各当时落在这种环境的里头，实在叫他作难，留下在世间有难处，不留下在世间去哪里？大概他也舍不得离开世间，因为在世间他组了一个坛嘛，一粒一罗以色列，他也觉得神在那里也是他的神。在他两难之间，神就对他说话，神对他说话，你看见明明提醒他，你忘了做一件事情，因为你在神的面前没有走完你要走的路，所以你在这里就出了这些事情。说35章第1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不要在这里烦恼，起来，上伯的力，在哪里筑一个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很显然就是提醒雅各，你看你回到迦南这么久的时间，你把这件事情都忘了，因此你在这个地方出了这个大毛病。如果你照着你自己所该做的走完了你该走的路，你不会碰到这个事情。现在你赶快去，不要再停留在这里，到那里去筑一个坛给神，事件这一个坛不能代替伯得利的那个坛，这个是你愧露良心的。虽然你进步了，你已经承认了我，但是呢，你还没有还愿，你还必须把你在神面前立约的那个应许在神面前好好的去把它成全，这样你在神面前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不仅是你的路在神的面前走对，更重要的你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个人很深的感觉，神需要我们这些做他儿女的人常常保留一个无愧的良心。我最近接到一个弟兄的信，我心里有个作难，但是结果后来我就直接告诉他我不能帮他这个忙。这个弟兄在写个信来，他说他很想到美国来，他说好不好你给我写一封信，说你们教会要请我到这边来工作，他说教会就付他一切的需用和各方面。他事实上呢已经有别人为我预备好一切，也并不是什么。从帮助一个弟兄来说好像应该做，但是从一个无愧的良心来看呢，这个事情又不能做。那么在这个矛盾的里头，究竟是帮助弟兄呢，还是要保持那个无愧的良心？
无愧的良心，
当然是保持那个无愧的良心，因为那个弟兄是服侍主的，如果他要到这个地方来，主也要他到这个地方来，主会给他开路。我个人在香港待了15年，那么我到香港的时候，主自己就给我有一个负担，是在海外里头服侍。那么起初到香港的时候，心里头就觉得神给我的托付不在香港，所以我在香港不做那个什么任何停留的打算。可是神不这样做，他一留就留了我15年。那么那15年的里边，好像神并没有什么开路说要到这边来。后来很多人就给我提意见，他说你可以做这件事情，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你做这个事情，你就可以办手续到外国来。我心里头就是一个感觉，如果是主要我去的，主自己会开路，用不着我用这一种 不太光明，或者有些是不够合真理的那个做法来预备自己的道路。所以我就一直等在那里，我说神，你要我去你就开路，你不要我去的话我就等在这里。所以后来在香港停留了一两年以后啊，我就觉得大概神的时候没有到，我就一停就继续停下来。那么后来也真是看见神很奇妙的开路。当时在美国一些弟兄听说我要来啊，包括余弟兄在里头，他说怎么你这个人算来算来又不来的，甚至有好几个弟兄啊，就还说啊，你说要来美国这个事情好像是雷声大雨点小呢。我说不是雷声大雨点小啊，我说主没有开路我不能自己走上来啊。我们感谢神，神在我们他的人身上保守我们在一个无亏的良心的里头，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有些事情在别的其他事甚至很小的事，因着我们那个在无亏的良心上头出了一点问题，你服侍就受捆绑，你就觉得当你要跟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所交通的事情就不住在你里头定你自己的罪，而甚至有些在你在服侍的里边那一个无愧的良心一直在你里头给你一个感觉，你自己在神的面前过不来，你怎么在神面前去服侍，你怎么能叫弟兄姊妹们在神的面前去学习，好像你里头就有那么一个话语，是你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你在那里服侍主的时候你简直是羞辱了主，叫主蒙羞。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我经历过，我知道那个滋味。因此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真看见了，也许弟兄姊妹们心里头会有这样的，神要雅各回伯得利也可以用一点柔和一点的手法嘛。上次四章的那个事情的确是太重要，如果凭我们人的感觉来说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但是弟兄姊妹必须要看见这一个雅各这一个人也许不像你我这样的柔和，其实我们跟雅各也差不了太多，不过当然我们看雅各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雅各这个人虽然是有了进步，但是他那个天性就是那样的刚硬，不是这样那么重的击打在那里出现的话，雅各不会走的。你看以后的事情就知道，几十年以后不是因着看见粮食没有了再抓住便雅悯不放的话全家人都要饿死，他才肯放便雅悯，那已经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学了很多功课以后的雅各虽然说你不要叫雅各，我知道不要叫雅各，但是我这个手不合作啊，我还是要抓住就是这个样，所以你才看到神是允许那么厉害的事情在那里出现，才逼得雅各非走不可，才逼得雅各不能再用什么理由来愧露自己的良心，不能再说神我已经给你租了一个坛，我已经在那个坛上面称那个坛叫做一罗一利一罗以色列了，已经是承认你是以色列的神了，这个不够。一个无愧的良心是神所看重的，因为神要得着那个人，神要用他的荣耀和他的丰富来充满那个人， 那个人必须在神的面前被带到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活在神的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我们看神这样给雅各难受，原因就是为了要把他带回神所应许的那个荣耀的祝福里。而事实上呢，雅各也的确有很多的问题在神的面前。什么问题呢？刚才我们姊妹交通的时候也提到，在雅各的家里头还是充满了偶像的，父亲捉一个坛，筑一个坛在那里，父亲承认神是以色列是神是一件事，儿子们不承认，儿子们跟妻子们还留在偶像的里头，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这些儿子们都是将来承受神的应许的十二个支派，因此这十二个支派当时只有十一个，便雅悯还没有出生，这十一个人他们在神面前如果不洁净的话，神的荣耀神的恩典怎样充满在他们里面？神不能把他的荣耀和恩典充满在他里头，所以以色列继续留在世界，对神的祭活是一个大阻碍，对他这一家来说也是一个大亏损。他不走，如果光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不走，神用那么厉害的手法来对付他，是过火了一点吧。但当我们一看到神那个永远的祭活和神的心意，并雅各他们全家在神面前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世间的流连实在是非用那么重的击打不解决问题。那么所以当他上坡的力的时候，雅各灵里头就有个很大的苏醒，他记得他当年把路斯那个地方改作伯特利，当时是这样说了一下，但是这个一说在他里边留下一个印象，那是神的家，现在神要我回到他的家里，那么回到神的家里你还能带着偶像去吗？你还能带着许多的不洁去吗？不能。所以因此神一提醒他你要到伯特利去，雅各里头马上就苏醒，我虽然在外面给神筑了一个坛，我虽然在外面承认神是我的神，可是我这个家的里边没有神的地位，我的儿子们他们跟偶像还是有很多的关系，我的太太们和偶像还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们里面并没有神的地位，也就是说我这个家里边没有神的地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留在世间不上伯特利不仅是一个地点的问题，是神在雅各家的地位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一点才看出三十四章里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神允许发生的那么严重，那是牵连到神在他们里面的地位的问题，他们没有把里面的地位让出来给神。现在神借着催逼他们回伯特利来完成这一点，所以当神跟雅各说你上伯特利去的时候，雅各里头就明亮，在上去以前他就吩咐全家的人要涂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要自己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换成那个意思来说，我们要上神的家去。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从这个原则来看，今天我们在新约里头的侍奉， 我个人是非常强调我们一切的服侍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在地上显明神的家的见证。说得更容易明白一点，我们一切的侍奉是要叫神的儿女们都进入教会的生活，也就是说教会的服侍如果不能把教会的那个实意，那个神的家这个事实显出来的话，我们的侍奉是失去了目标，也不够摸到神的心意。我们看神把雅各带到这里的时候，从属灵的原则，你进入神的家，你就不能再在那个偶像的事情含含糊糊，你就不能再在世界的事情上含含糊糊，必须很彻底的从世界从偶像里头分别出来，清清静静的回到神的家里，活在神的家里，活出神的家的模样。教会一带着世界的样式，那就不是神的家。教会一带着偶像的那个气味，那就不是神的家。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说教会哪里会能有偶像？我还不是说属灵的偶像，属灵的偶像在基督教里的确是不少。我是说实实在在有偶像的作用的一些的事物，有很多基督徒什么我现在就想很多基督徒他家里都挂着一个耶稣，称为耶稣的像，甚至有些聚会的地方也有一些这样的陈列。我们不要以为那个是小事，如果你作为一个艺术品去看，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你真是觉得那是耶稣像，弟兄姊妹们，你说在原则上这就是一个偶像。我从前在念中学的时候，那时候心里头才对主有一点感情，我真爱收集这些像，压在那个桌子的玻璃板上，贴在那个睡那个床我睡那个床的边上那个墙壁上，小的那些就夹在那个圣经里。如果是把它作为一个艺术品来看，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像。但你说他是耶稣，这个就是问题。再说清楚，十字架，没有人说十字架是不好的，但是许多时候十字架成了基督徒的偶像，不是成了基督徒的经历。如果十字架成了基督徒的经历，那就太好了，但十字架成了基督徒的偶像。我不是说哎呀这样回来我们回头把礼拜堂那个十字架拆掉下来，不是这个。你把那个拆掉也没有用处，你把那个拆掉，你心里总是觉得哎呀这个聚会的地方就是缺了一个十字架，这个心意要拆掉。因为不是眼见的那种十字架能解决我们和神中间的问题，是要基督和他钉十字架那一件事情才能解决我们在神面前一切的问题。我们真是实在需要主给我们有一个苏醒的灵。当神的儿女被带到一个地步，真的看见神的家的时候，很多与神无关的事物就会从我们身上脱落。 啊，我说我的领受啊，那我不是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跟着我，但是我只是说到我一点的学习，就是以前我对过圣诞节很啊，圣诞节更好玩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是两种情绪都掺杂在里边，圣诞节的前夕报佳音啊，哦，整个通宵不睡觉，一直到早子到早上，在屋子在家里头啊，弄那个圣诞树，拿圣诞卡，那个布置什么，啊，弄了家里头弄礼拜堂的，他说，哎呀，真是热衷的不得了。大概我是1955，我多晚很轻，不是1952，就是1953，主给我看到这个事情不大准确，那么我就靠主的恩典把它放下了，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放下，放了3年才把这个东西放从心思里头放上。那么最难受是第一年，那么到了那个12月底，就是现在也快接近了，不过这些已经没有什么反应了。啊，别人都到礼拜堂那里头又见到，哎，自己就是啥，他静静的那个躲在屋家里头也不管这个。虽然那时有好些个弟兄姊妹们一同有这个看见，一同看见嘛。虽然我们就，但是我总是觉得好像缺了一个东西这个样。一直过了3年，才脱掉了这些东西。但是今天你碰到有很多基督徒啊，你告诉他没有圣诞节啊，他就宁愿说我不做基督徒。就是有这样大的情绪在那里。No, 我不是说我个人不主张过圣诞节，我就说所有基督徒都必须不过圣诞节。你没有看见你也没有办法了，你叫你不过你也没办法不过。你看见了你要过你也过不来。但是问题在这里，究竟这种是主以外的人事物里头的事，如果把它看得那么重要的话，就算过圣诞节是对，如果把它看得重要到一个地步，代替了主的地位，甚至主可以暂时不管，圣诞节可以不过，如果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圣诞节就成了一个偶像。所以如果主给我们一个苏醒的灵的话，我们实在看到有很多很多在神面前要清理的事物，当然也必须是主自己亲自给我们里面看见。主没有给我们看见，你勉强跟着人去，你自己也苦，你也没有得到实在的好处，属灵的好处。但主给我们看见了，我们不跟上去，那34章的雅各那个经历，我们不敢保证我们不会遇见。当然弟兄姊妹你原谅我，我这样说好像 你恐吓我们了、啊、不是恐吓，不过实在是我们是说在属灵的路上走是这样，神不住要我们往前，我们停住不往前的时候，神就会透过一些击打来叫我们的脚步继续的往前。那么当雅各要上神的家去了，雅各家就有了一个大清洁，所有的神像与偶像的东西都完全的脱掉，真实的是分别回到神的家里，活在神的家里。那么所以他到了，他因着他这样子，他离开世间的时候，起先他的担心就成了多余，因为神负他们责任，叫周围的人没有追杀他们，不仅是没有追杀他们，而且还恐惧他们，这个是毫没有道理的。但神做了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把里面的地位完全让出来给神， 神就在那里完全的做他们的负责，完全做他们的保护。好了，等到他到了伯得利，他就在那里筑一个坛，正式的把伯得利这个名字用在这个路斯的里头。这个改换有没有意思呢？也许有。路斯原来的那个意思就是很刚鼻的，很刚硬的，现在呢成为神的家，用在雅各的身上，也那个经历也很配合。本来是很刚硬的雅各，现在在神面前柔软，照着神的话来跟随，结果呢神也得着他的家，在雅各家里头，而雅各呢也活进神的家的那个经历的里边。那么然后底波拉就死在那里，底波拉的死刚才姊妹也交通到，雅各是有点伤心，但是从底波拉的在这里出现了，我们就知道雅各底波拉究竟是当年陪伴雅各去巴旦亚兰的，还是拉班的女儿出嫁的时候他也陪嫁到雅各的家里头，现在回来他就把他一直带走，我们都不知道。不过呢以后一说比较清楚一点，因为如果是不过也很难说，因为底波拉的乳母随着利伯家嫁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也没有见过拉班的女儿，所以拉杰在那边放羊来的时候他没有认得，也不稀奇。不管是怎么样，利伯家的奶母跟随着雅各，这就说出了雅各虽然离开了他母亲，可是他一直还是给一个年长的妇女在那里呵护着的，但到现在他死了，而这个死要叫他那么伤心，我们就晓得底波拉的奶母对雅各的那个帮助爱护是很深。现在神把这一个拿走把这个拿走，会不会说出雅各家里头的那个偶像的情形和底波拉有点关系呢？有可能。那么因此到了神的家以后，底波拉也不能再继续留在那里，当然这是我们从属灵的经历上头去看这一个，但弟兄姊妹不必太认真的追下去，不过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就是更为什么我这样特别提起来呢？原因就是他到了那里的时候，底波拉死了以后，神向雅各显现，这一次显现是面对面的显现，这次的显现是确定了亚伯拉罕以撒所承受的祝福，所承受的应许完全的要坐在雅各的身上。这是承受神的计划的一次的显现， 而这一个显现是在底波拉死了以后，前后连起来，我们看见底波拉的死有他属灵的原因在，不仅是一个人老到一个地步就死那么简单。那么当神确定了雅各在他祭火里头的地位，在什么地方确定？在神的家。当他进入神的家的时候，神就确定他这个地位。好了，现在又有问题发生了。什么问题呢？雅各与神中间的那个许愿的事情也了解了，神在他身上的宣告也已经做完了。现在呢，摆在他前面的有一件事情要做，什么事情？去承接神的见证人的地位。虽然这一个时候离开以撒的死亡还有好几十年，但是以撒我们必须记得，在雅各去巴旦亚兰的时候已经是年纪老迈，对不对？那圣经是这样记载。那也就是说他的那一个见证人的那一个地位要转移了。但是过去这个应当接受这个见证人的地位的雅各还没有具备条件，一直等到现在到了波得利，他承接父亲的那个见证人的地位的条件有了。那么因此我们看神就把他带去希伯伦。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刚才我们姊妹交通的时候指出这一点，25章的第1节，起来上伯得利去，住在哪里？不是寄居在那里，是住在那里。不是住 一天两天，是一个长期的住在那里。但是现在呢，他起行去希伯伦，而这一件事情神没有给他打岔，因此很显然他离开伯得利到希伯伦去是有一定的一个属灵的目的在那里。是什么目的？照着这里所记载的那个次序，他要去承接以撒的那个见证人，神在地上的见证人的那个地位，来站立在迦南。所以他就往父家去。这个承接作为一个见证人，那么神在他身上的要求就更高，他必须在神的面前让出更多的地位来给神。上半章是让出地位给神，是大前提对的，现在神的要求是让出更多的地位来给神。那么所以在进上希伯伦这一段路程上，神又把拉结接走，神把拉结接走对雅各来说在感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击打，因为他爱拉结是爱的不得了，不仅是在他现在这个时候，几十年以后他对拉结还是念念不忘的。
在十二个儿子的里头，他最爱那是哪两哪几个？
就是
拉杰所生的，就是拉杰所生的那两个，约瑟跟便雅悯。等到便雅悯要上埃及的时候，你看雅各怎么说？哎，上文呢？他母亲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已经不在，只有他一个。如果你把他们带那去的话，那就是叫我悲悲惨惨杀去杀阴间。你看见他对拉杰的那一份感情，到了几十年以后还是那么的重，感情不是不好，神从来没有说我们要做一个完全没有感情的人，但是我们那个感情必须要流出的准确，不要让感情代替了主，或者是用感情来霸占了主的地位。拉杰在雅各的身上的确起了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当他进去那个希伯伦的时候，去承接这个到父家去承接那个见证人的地位的时候，神在那里把拉杰接去。那么在这一件事情上头，我们看见雅各的确是 长大了，拉杰的 离去对他来说他很伤心，但是呢，他在伤心的里头没有伤心到一个地步赖着那里不肯走，他还是继续的往前，平平安安的，安安静静的继续的往前。更宝贵的是什么？拉杰是死在惨难里头，拉杰养出那个便雅悯的时候他才死。哎呀，可是拉杰临死的时候他就想到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没有了娘，很可怜。那么因此他为他的儿子起一个名字叫做便俄尼，刚才我们姊妹都提到这一点，不过没有提出雅各在这里的那个属灵的情形。在拉杰的心思里，他觉得这个孩子太可怜，出生就没有娘，而这个娘呢也蛮可怜的，很久都没有孩子，后来有了一个月蛇，有了月蛇以后又没有，隔了那么长久现在有了，可是有了这个孩子，做娘的也看不见孩子了。哎呀，他好像说你真是便俄尼啊，那个意思你真是一个苦命的儿子，苦难的儿子，苦命的儿子。照理雅各应当接受这个事实，因为从人的眼见的里头的确是一个苦命的儿子，但是雅各接受了没有？没有接受。雅各说他不叫便俄尼，他叫便雅悯。为什么叫做便雅悯？我们姊妹就提到是右手的儿子，有恩典的儿子是吧？
右手之子，
还有你解释那个，我看看，有荣耀的儿子啊，
还没提到解释。
我们说他是右手的儿子，就是有能力吗？
有能力的，有能力啊。但是那个实在的意思呢，在雅各这个时候啊，他是说便雅悯是有依靠的儿子，不是他有能，不是便雅悯有能力，是便雅悯有依靠。便雅悯是在右手里头的儿子，他有依靠。这个依靠是谁？是雅各吗？雅各已经认识自己是无依无靠的了，34章的时候。 这里是怎么还雅各成为他的依靠呢？雅各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是拉结所没有看见。他虽然没有娘，但是他有神，神会照应他，神会负责他，神会抚养他。因此拉结，你安心去吧，神会负他的责任，他是有依靠的儿子。你看到雅各里面是在有了光，比从前真的进步多了，一步比一步进步。再加上他已经能很安静的来接受神所允许的一切的环境。在35章的里边一连串的事叫他都看到了，甚至家里头出了乱伦的事情，他里面仍然很安息的在那里。他安息在什么地方？他信任神的管理，他信靠神的扶持、纪念和负责。那么他就这样到了希伯伦。到了希伯伦，圣经就特别记载，那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亚伯拉罕已经过去，以撒也快要过去，现在呢轮到雅各来接上这个地位，雅各就住在那里，一直等到以撒去世。我们感谢主，这一个时候的雅各虽然不成熟，但是神已经可以放心把他接过来，作为神的一个见证人，摆在当时的地上。那么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了，我们还是用
是讲约瑟，但是我们的重点还是在雅各身上。37章开始讲到雅各的家庭问题，因为雅各对于约瑟有偏爱，引起了嫉妒，就是雅各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我看一本书上他是这样讲哈，他说彩衣并不是用各种不同的颜色的布块这样连接起来做的，而是一个长袍捆着彩色的花边，是当时贵族穿的外衣，是与众不同的记号。那么如果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的话，那么彩衣的衣就是要约瑟跟其他的弟兄是不同的，那么就引起其他的哥哥的嫉妒，然后就发生了下面的卖约瑟的一些事情。那么因为约瑟是雅各所爱的，当他的这些哥哥们跟他父亲讲谎话，说是他的拿染了血的彩衣，就31节那边就把衣服染了血带回去给他的父亲看。那么我们就看到雅各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是欺骗他的父亲，那么现在他的儿子们也欺骗他。在34节35节那边说雅各撕裂衣服，腰间围着麻布，为他儿子悲哀多日。那么他的儿女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下阴间。那么就可见他的这次受的管教是很厉害的。接下来 接下来是另外一件事，38章是另外一件事情，39章，就是讲约瑟的事情了，所以我就略过去了。约瑟的生平里边呢，我只是这样，看到提出两点，就是约瑟，他一生里边，圣经里边从来没有提到他有什么过错，虽然是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但是他还有过错，但是约瑟呢没有什么过错，所以有人就是以约瑟来预表基督。那么从神的那方面看，就看到神是掌管一切的主，无论我们人看着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都是在神的计划之中。如果从人的那方面来看呢，看到约瑟是一个敬畏神拒绝罪的一个人，所以神也兴起他，高举他，荣耀他，看到神用一个器皿，他本身也需要具备一些条件，这是约瑟身上分析的两点。那么接下来42章以后又开始比较多的关于雅各的事情，也就是他们有饥荒的时候要去敌粮的事情。那么42章看到西面就被扣下了，回来以后还要再去的时候就要带那个最小的便雅悯去，但是雅各他就不舍得，因为雅各的这最后这两个儿子是拉结所生的。那么拉结死了，约瑟他也不知道，他认为也是死了，那么只剩下这一个宝贝，上帝又来摸他又要要，所以他心里他就觉得心里边不舍得。那么在这件事情上看到神就是在他身上一直在剥夺一些东西似的，那么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去，不过雅各还是用自己的办法，说是把一些什么迦南的土产啊什么东西带去。这样在43章到45章上半段呢，也是讲约瑟的事情。45章24节以后，那么看到是他们回来接雅各的事情。在这件事情呢，我们就看到46章一开始雅各跟以前似乎是不同的，因为他是带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献祭给他父亲的神，然后神就在异象里边跟他说话。那么以前都显现的时候多数是神找他，但是这一次是他自己很主动的亲近神，好像在属灵方面有一些长进。在47章我们看到他到了埃及，然后他给法老祝福的事情。那么如果是我们比较他以前看到他的哥哥去见他哥哥的时候，老远就一路下拜，自己称自己是仆人，称以扫是主。现在呢，他是一个逃避饥荒的一个逃难者的身份来讲的话呢，他不但没有称法老是主，而且他还给他祝福。因为祝福都是微分大的给微分小的祝福。这样在48章呢，看到他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那么在这个祝福里边，我们就看到他是很清楚的，不是像他父亲以前给他祝福的时候糊里糊涂的。49章他为12个儿子祝福， 是证明他在神的话里边，因为他对他儿子的祝福就是神对他们个人的预言，而且以后都有应验了。在47章31节那边，看到他最后是在床头敬拜神，那边会说扶着帐头敬拜神，是他宣告说我的一生都是受神的带领牧养，多得对付，最后一直到他临死的时候还是一面敬拜一面祝福，然后才安然离世离开世界。那时候一点点分享。